好，感谢主。那个，我们这一堂呢，要讲的哈是关于得胜的旌旗高举十架。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要有得胜的眼光，你这个眼界非常要紧，因为这个已经差不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大的方面上来说，你这个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待现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你采取什么措施，你带来什么结果，这眼光哈非常非常要紧。那我们在上午刚刚前面的这堂里面呢，我们说有一个钥匙，有一个关键，有一个一定要把握住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输了，你一定输了。如果你要得胜的话，你非得在这个地方你勒住了，你胜过了，那你真的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我想弟兄姊妹，只要你在舌头上面你愿意学习，你一定长进。因为再重复一遍，你每天成千上万次的机会长进，所以没有一个在舌头上来学习的人不长进的，一定长进。你自己会看得出来，你发现原来好像我这个非说不可的那些话，哎，我现在竟然可以不说了。实际上你会经历一种自由，你会经历一种释放。那神的恩典就是接着这我们自己一次次的勒住，越来越多的承受神的祝福，那这样就更多的来经历主了。那我们这个第三堂呢，这个得胜的旌旗哈高举十架，这一堂呢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从没信主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信仰，到我们读圣经，到我们在整个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十字架没有离开过我们。但是怎样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真的能够把这样一个印记哈，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那这可能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求主帮助呢，让我们在这个得胜的旌旗上面哈，能够做一个高举十字架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接着吧，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知道你爱我们，你愿意拯救我们，你愿意给我们生命，而且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求主你给我们从上头而来的眼光，求主你也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得以制服舌头，让我们的舌头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不住的成长，好叫我们切切实实经历在你里面属天的自由。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切切求主你把这个核心放在我们心中，向我们来显明，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得以做一个来高举十字架的人，叫一切的颂赞归给主，叫在主里面的自由喜乐平安丰丰满满归给你的儿女们。谢谢父，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来读几处圣经哈。我们读这个中文的这一部分哈，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到十字架哈，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抽象，我们都晓得是圣经也这么说的，保罗也是这么传的，耶稣实实在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这个跟我的生活真的有关系吗？跟我每一天行事为人真的能够连到一起吗？如果说一个跟随主的人哈，我们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没有真正的好好学，而且学到家的话，那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啊， 我们失去了很多我们应得的这种丰盛的福分哈。我们看见呢，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里面哈，当时讲到以色列人在那里跟亚玛力人的一场征战，那他们得胜了，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他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那我们晓得在那一次的征战里面，那摩西在山上祷告，那约书亚带着 百姓在下面打仗，那摩西什么时候举手，那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什么时候垂手，那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那场仗打下来以后，摩西专门他设立的这样的一座坛，他就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他深深晓得是否得胜跟他在山上举手这个事情连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知道原来只有神是他真正的得胜。所以旌旗哈，非常非常要紧。那诗篇六十篇里面说，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来扬起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就做了这么一件把这个真理扬起来的这件事情。他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想在概念上面这些我们都会知道的哈。这件事实，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他的十字架，我们这个信仰连一个起头都没有。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哈。那保罗他的得胜生命的秘诀，透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来告诉我们了。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在保罗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在保罗个人所做的见证当中，他始终回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事情，而且他也接着这个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功夫哈，那来见证呢自己是怎么活在主的面前的。那我们对于十字架呢，通常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哈。我们讲到十字架说，我知道每那个教堂里面都放着这些十字架哈，那么或者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带这个十字架，这是一个物件上面的认识。那还有一种从历史的角度来认识，我们说是耶稣基督两千年前他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那另外一些弟兄姊妹，他在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会觉得是啊，我天天都在背，因为我家里有另外一位，那个是让我只能忍着，我只能憋着，所以十字架我不陌生，这就是我背的十字架。他觉得他家里面无论是对方也好，无论是儿女也好，无论是父母也好，一个一个压在他身上的都是他的身上的十字架，这叫忍或者憋哈。当然我们说，我们也讲，我们还唱圣经里面我们也读，那十字架诗歌我们也愿意唱哈。当然不管是忍或者憋，不管是讲或者唱，这个跟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背十字架呢，完全是两码事，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说有一些人他真的是连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另外一些的忍或者憋呢，他不过是等着下一次什么时候爆发，他不过是等着心脏老脏一起算。所以对他来说，十字架上耶稣的死跟他的忍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他的憋一点关系都没有。十字架的得胜 在他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人或者别的事情上面，他根本就没有学到。那有时候我们讲或者唱这个诗歌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并不是说他讲或者唱十字架他就是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常常不是这样。常常是怎么样呢？当他讲或者唱或者说他要高举十字架的时候呢，他是想用十字架来钉别人，他是觉得我是一个守真理的人，我是一个最严守圣经的人，我是一个最持守真理的人。那个不是十字架，那个不过是你又想把别人往上钉而已。所以我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呢，非常非常要紧哈。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因为碰到苦难了，因为我身体上有病痛了，所以这些就成了我的十字架。我们说有时候会的，有一些苦难，有一些病痛，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十字架。但是说实话哈，有不少的苦难或者有不少的病痛不是十字架，那叫做报应。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呢，他有这样的一些规律哈，他说人怎么种就会怎么收，这个谁都躲不过去的，这个跟你信不信耶稣没有关系，这个跟你在神面前怎么生活有关系。因为神已经定下这样的律了，如果农民不管他信不信耶稣，他反正他种豆他就得豆，他如果种瓜他就得瓜，因为自然律也是神所定的一部分。那罗马书里面也说了，有一些人他虽然不认识神，但是呢他按着这个律来行，他就蒙福。所以有不少的苦难或者是病痛，它根本就不是十字架，它不过是罪的一个报应。所以我们在讲到对于十字架认识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清楚哈。那从圣经里面来看，当讲到真正的十字架，就我们生活当中是一个高举十字架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是为有一些事情能够显明出来的。如果这些东西显明出来了，那我们大概就可以晓得我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有份了，我的生活是真的连于耶稣的十字架了。要不然对我们来说，十字架不过还是一个口号而已。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是经历这种得胜的生命，那么十字架在向世界死的这一个事情上面呢，它必须要显明出来。十字架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带出来的第一个果效，必须是向世界死。如果你没有向世界死，现在弟兄姊妹哈，十字架这条路你没有走上，你还没有开始。因为就着十字架最直接的一个功用来说，虽然我们是相信接受主了，虽然我们尝到了救恩的这种喜乐和平安，但是在跟主一同负轭的这一条路上面呢，我们还没有起步。十字架必须是向着世界死，从这个地方开始。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他说了，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你注意保罗在这里的描述啊，他是双向的，有一个是就我而论的，有一个是就世界而论的。他为什么非得把这两个方面给摆出来呢？又是回到一点上面，我们人容易把自己给骗了。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背这个十字架，但是我们以为我已经跟十字架有分了，但是连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来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区别。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你真的在十字架上 有份，他说就世界而论， 他们看得出来的，他们看得出来你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必须是双向的，如果只有你自己这一面，我们可能看走眼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哈，保罗说世界向我是已死了，我对着这个世界呢也是亡了。这是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第一个功效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老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他特别哈警戒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人，有一样东西你自己要留意的，不要爱世界，包括世界上的事。那他说的非常清楚，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眼睛哈，它是融不进沙子的，这两样东西它没办法掺和到一起去的。那在我们面对父的爱，面对爱神的这个事情里面，他跟这个人爱世界他是掺和到一起去的。如果人真的有爱世界的心，没有办法，爱父的心一定不在你里面了。所以他特别从三个方面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都是讲到世界上的事，那是从世界来的，那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哈，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需要留意的地方哈，它不是在讲神所造的这个天地，因为世界这个词它有一些不同的意义哈。所以有一首歌叫做这是天父世界，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营地里面非常美，天父所造的，我们在其中享受，这是我们所爱的，也是我们所珍惜的。我记得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那时候还没信主，给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当时呢在那个滑铁卢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他还是这个皇家学院的院士。那我的一个朋友呢是他的这个研究生，他当时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教授啊，他每到礼拜六的时候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拿着一个垃圾袋去捡垃圾。那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看见这个教授去干这事就想不通，那有中国学生就去问他了，他说哎呀，你这个事情你教授你别去做啊，让我们去做就行了，你吩咐我们就去做。结果这个教授呢他就在那里说哈，他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世界，那我们要把神给我们这个世界给看好了，给整理干净了，他说这是他当尽的一个本分。原来在国内哈，每次单位里面如果上级来检查卫生，那我们也是做的挺干净的，当然这个沙发后面这个桌子底下就是另外一件事了，那只要是人能够看见的地方我们一定都照做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打扫卫生啊，就说这样一种习惯久了，结果到了自己家里的时候呢，有时候不知不觉也会那样做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家里面的卫生啊，我有一次有几个弟兄到我家里一起来祷告，因为有一个聚会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要跪在那地方祷告，结果呢那个弟兄就把我家里的那个茶几啊就翻开，因为地方不够大嘛，就往边上一搬，结果那茶几一搬开，我才发现有下面那么多脏东西。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在国内搞卫生的时候，我们就是搞那些人看得见的地方，没有想到我搞卫生跟神有关系。但是感谢主哈，当时呢，我听见那个教授的那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内心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震撼。我说这个，如果你真的认识神，你会发现你做事情你是由心而发的，不是因为某某人或者谁下的命令来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是针对所造物神的造物之功来说的，乃是针对与神敌对的这整个体系而言的。所以人如果在这些事情上面不明白神的心意，依然做一个爱世界的人，你会发现呢，我们爱父的心啊就不在里面了。英文里面哈，这个不敬虔这个字，它实际上呢，如果你去看这个字眼的时候，不敬虔不是别的，它是没有神。如果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如果你在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神不在其中，这个叫不敬虔。所以很多基督徒也会做不敬虔的事情的，因为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神不在其中。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哈，这个高达类似呢，就是说神越来越少。我想今天不管在美国也好，在加拿大也好，就着整个社会来说非常可惜，神的成分越来越少。那这是不敬虔在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反应哈。所以当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就说十字架的功用写明在这个不爱世界的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就没有表明出来。在圣经当中哈，他用钱财来作为整个世界体系的代表。所以主在圣经里面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弟兄姊妹哈，有一样东西他直接写明我们是爱世界的还是真的爱神的，我们是真的连于基督十字架了还是我们依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那就是你面对钱财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罗德，他们这两个都是义人，都是认识神的，也都是愿意跟随主的哈。但是我们看见呢，就说他们两个人的结局和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是挺不一样的。本来亚伯拉罕带着罗德一起出来的，但是呢等到两个人财产多起来的时候，罗德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彼此相争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当时还叫亚伯兰哈，就把罗德给叫来了。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我们看见呢，这个罗德呢他是挺不客气的哈，所以他当时就看起来了，他就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非常滋润，一直滋润直到索尔，所以他就往那地方渐渐挪移了。最后罗德就到了索多玛俄摩拉那一带，那我们晓得他最后的结局，后来这城被毁了，他自己的妻子也搭进去了，那他自己家产也散尽了，结果呢还跟他的女儿生出摩押和亚门这两族以色列的仇敌来。所以这个带来的亏损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为呢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样一个地方他过不去，他就是面对世界的钱财他爱这些东西，所以以致他自己走上这样的一条路哈。那亚伯拉罕呢，他无论辈分上面他比亚伯兰他比这个罗德要高，他无论在这个主权上面呢 在这个带领的上面呢，在这个做头的上面呢，他的位置也比罗德要高。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面对这个世界的抉择的时候，他自己愿意放弃这样的一种权利。后来罗德出了问题，他所住的城也被别人打了，被掳掠了，这个索罗马城所有的人所有的财产都被抢走了。结果亚伯拉罕带着那些壮丁去打，把敌人给打了，把索罗马城里面这些人也抢回来了，财物也给抢回来了。当时索罗马王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所有的财产拿去，人还给我。亚伯兰就对这个索罗马王说了一句话，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留意一件事情，当时亚伯兰面对的这个财物呢，它不是一栋房子的事情，它不是一片地的事情，他当时面对的财物是整个索罗马城里面所有的财物。索罗马王对他说，我这些财物都可以给你，你把人还给我。亚伯兰竟然能够对他说，我不要，你的一根线你的一根鞋带凡是你的东西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所以我们看见哈，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他自己在面对世界抉择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是一个在那里仰望等候主而来的哈。那在以利沙和基哈西的见证当中，那我们也看见同样的事情。基哈西是跟着先知以利沙做学生的，但是呢这个基哈西他贪爱钱财，但是以利沙呢非常清楚，他晓得这不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不必的时候。所以他面对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虽然把他的大麻风给医好了，但是他衣裳也好银子金子也好他都不要。但是呢这个基哈西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他随后就赶上去，他就把这东西给骗过来。结果我们看见呢，长在乃曼身上的大麻风就跑到基哈西和他后裔的身上了。所以对于跟随神的人来说，这个爱世界爱钱财跟我们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呢是完全背逆的两个方向。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说，有人行事哈是十字架的仇敌，这给我们呢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有这样一个弟兄哈，他叫多马亚奎拿。当时呢他在这个天主教里面，有一次他碰到这个教皇，教皇看着那些金银就对这个多马亚奎那说哈，他说感谢神，现在呢我们再也不用像彼得那时候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因为现在金银我们都有了。这个多马亚奎那呢就接着对那个教皇说了一句话，他说是的，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够像彼得那样说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起来。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你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福音的权柄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了。所以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在讲到他是怎样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我不发钱让人得这个福音的好处，免得我用尽福音的权柄。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哈，如果说我们在钱财的事情上面我们依然跟这个世界一样，跟那些因为没有得到主他的指望只能是在钱身上的人一样，你会发现呢 十字架这个学习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还是没有显明出来。所以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里面，保罗在那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他的世界观的一个极大的改变，他的价值观的一个极大的改变。原来对他有益的，他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他得到了一个至宝。他特别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有一个弟兄他叫于洪杰，他是在美国加州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那这个弟兄呢，他时常也到大陆到那里去做培训，他去了好多年。那等到他有机会第一次去到国内的农村的时候呢，在他的分享里面他说他大开眼界。而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呢，大家知道这个上厕所用的都是这个马桶所以你上完水一冲就什么都没了。那么在国内的农村呢，那上厕所的时候，因为他们包括直到现在在我们老家那里，在我这个舅舅外婆那个老家那个地方呢，还是用的同样的东西，一个大桶，那上面放了两个木片，那人要上厕所的时候就蹲在那两个木片上面，所以可能几个月下来的东西呢都积累在那里你看见的呢都能够全部看见。那第一次当这个永杰弟兄他到国内农村去用那个厕所的时候，他往下一看，他说哎呀，原来粪土是这样的。他第一次对什么是粪土有认识，而且当然在那个粪土里面呢，因为他时间一放就是几个月嘛，粪土里面很多虫的，那些虫在里面游来游去，那些虫很滋润的，很舒畅的，非常自在的。所以当他看见这样的一幅情景的时候，他说，保罗说，我看万事如同粪土。原来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做粪土当中的那些虫。今天神的儿女很多没有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反倒是跟那些虫一样，以世界那些东西为乐。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跟耶稣的十字架无缘，我们不过是要十字架带来的救恩，我们不要十字架带来的生活。所以当我们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说我是一个高举十字架的人，我们不过是一个虽然有了十字架救恩，却是一个依然高举世界的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问问自己，十字架在向着世界死所带出来的这个果效里面，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来了。十字架它也是向罪死的一个记号。对我们信了主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不断的胜过罪，向罪死这样的一种生活经历？如果我们真是一个高举十字架的人，你会发现一样一样的罪，我们是渐渐的不断的胜过，而且是得胜有余的。我们不像世人一样，世人只能在那里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所以世人所犯的罪我们也跟着犯。有一个做姐妹的她结婚了，她的妻子没有信主，她的妻子她的丈夫没有信主，她的丈夫呢是很好的一个人。那这个姊妹呢，她信主多年以后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盼望自己的先生能够信主。在他们结婚5周年的时候， 这个做妻子的，她也很感恩，就跟自己的丈夫分享说，她说我很有福气，有你这样一个丈夫，你真的是无论业务上面，无论品行上面都非常好。她对她的丈夫说，她说唯一一个缺憾的事情就是你到现在还不信主。她说如果你能够信耶稣的话，我们这个家就美满了。这个做丈夫的就对他的妻子说，他说啊，对，你信耶稣，那么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杀人吗？这个做妻子说，他说不，我们信耶稣的人不杀人的。他说挺好，他说呢我也不杀人。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你们偷东西吗？这个做妻子的姊妹说，我们当然不偷东西了，圣经说得很清楚的。这个做丈夫的就对他说，他说挺好，我也不偷东西。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撒谎吗？说假话吗？这个姊妹愣住了，他说我们通常不说，但是偶尔真的迫于环境没办法会说个一两句。他的丈夫就对他说，对，我跟你差不多，我通常也不说，但是迫于环境需要我也会说一两句。他的先生又接着问他说，你们信耶稣的人打麻将吗？他说 我通常都不打的，但是碰到三缺一，有时候面子上过不去，那我还是会跟朋友打一两下的。那她的丈夫也说，那我跟你也差不多。当她的丈夫一而再再而三这样问她的时候，最后她丈夫问她，她说我请问你，那我究竟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她说我们不是都差不多吗？感谢神的恩典哈。后来那个姊妹在神面前悔改，她说原来在我的生命当中，在那些我明明知道不对但是我却依然还去做的那些事情里面，我一点都不比那些没信耶稣的人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光没出来，我们的盐没有出来。所以感谢主，他自己在神面前认定说，主啊，从今往后让我真的也能够做一个像罪死的人。等到这十字架的记号显明出来的时候，过了不久，他的先生信主受洗，他的先生自己做见证说，因为我看见了，原来信耶稣真不一样，因为像罪死的记号呢有了。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六章第六节里面哈，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和本的翻译，和本在这里的翻译呢有一点不太妥当，因为他是说使罪身灭绝，那原文的意思呢不是说使罪身灭绝，实际上他没有被灭绝。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哈，它是更确切一点，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使罪身丧失机能，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注意哈，他罪身还在，但是呢他丧失了机能，换一句话说呢，这个他被 lay off 了，他下岗了，但是呢他还在，如果你不经意呢，他的权势还会出来的。但是呢主耶稣切实做了一样事情，他使罪身丧失了机能。所以因此我们信耶稣的人，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单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单看自己是活的。所以就着像罪看自己是死的，也就是说面对罪我们没有反应，面对罪我们不愿意反应，那这也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这是在主接着十字架做成的事实上面我们把它给活出来，这个叫做做成得救的功夫。 耶稣已经替我们做成了，已经替我们预备了，那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给见证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呢真的能够做一个弃绝罪的人，不要跟世人一样，依然在那些罪上面我们给自己找各样的借口。在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跟这个约伯记三十六章二十一节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你要靠着耶稣的十字架来胜过你生命当中一切的罪孽，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心智，离开这个心智你没有办法的。所以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约伯记三十六章的二十一节说，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所以面对罪的时候呢，我们是有选择的，那往往呢我们就选择了罪孽，我们没有选择苦难。在讲到胜过罪的事情上面，主清楚教导我们，你要做一个愿意选择苦难的人，愿意有受苦心智的人，唯有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来好好的面对一切的罪恶。好比说我们在家庭里面，你面对对方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按着以往的情形会让你跳起来的，那你这时候你有两种反应，你可以选择罪孽。什么叫做选择罪孽呢？你就以牙还牙，你就以眼还眼，你就以口还口，他说一句你给他十句。当我们这样反应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罪孽。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苦难的话，那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谢谢你，当我面对这一个罪孽的时候，我愿意把它担下来，我愿意让这个罪就停到我这个地方，以致我自己不选择犯罪，让我这个家庭呢不在罪中受缠累，而是能够做一个止住罪恶而蒙受神恩典的人。所以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罪是不能够再做我们的主的。什么意思？没有一样罪能够辖制我们的。那圣经在教导我们，有一些罪你是要脱去，你是弃绝的，有一些罪你应该是可以把它给致死的。在哥罗西书三章里面呢，他把这两个方面给我们点出来了。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哥罗西书三章八节他这里呢，他就讲到，就像脱衣服一样，要把它脱下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让你很生气的事情，这个是你免不了的。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别让它玷污你，你把它脱下来做一个处理。就像我们这个开车你洗衣服一样，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定规你的衣服会脏的，定规你的车会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车拿去洗一洗，要让这个衣服脱下来去洗洗，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所以面对这一切的东西，要讲到罪的处理的时候呢，你要学会把它脱去脱去脱去。当你在不断的脱去这些罪的过程当中呢，要做成一样事情，最后要把它致死。所以哪一些是可以致死的呢？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他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在这里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对照我们自己，是否我们在淫乱的事情上面还有份，是否我们在污秽的事情上面有份，是否我们在邪情、恶欲和贪婪 这些事情上面还有份。那当我们真的跟随主，当我们真的让耶稣的十字架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原来这一切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支持的，就是说它不再影响我们了。所以求主来帮助哈，神的话很清楚，在这个罪的弃绝的上面呢，我们是需要来学习的哈。我记得在刚到滑铁卢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国内生活了多年，那有一些坏习惯，那也把这些坏习惯带出国了哈。在国内特别在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说这个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所以呢等到加拿大我在那里读博士的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有一个办公室，那里面放着这个打印机，放着这个复印机，有打印纸和复印纸。那有别的同学在的时候我绝对不拿的，但是呢我通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夜深人静神不知鬼不觉，我就拿了一些回家用去了。在国内上厕所的时候，那自己要带纸头去的，那你不带纸头那这问题就大了。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以为加拿大的厕所也需要自己带纸头去，所以那天我到校园里面，我看见我的那个同学哈，因为我那天刚好要上厕所，我就跑到他的办公室去告诉他说我要上厕所，赶快给我一些纸。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面呢轰然大笑，他说你怎么这么无知，你到厕所去看看。那我就去看了，我第一眼看见厕所里面放着那一桶一桶的纸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没有人拿。我到加拿大在那公园里面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些鸽子，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没有人宰来吃。因为在罪里面久了，他的反应就是罪的反应。所以等到我自己这个时间忙，那手头也比较紧，家里面这个手指没了，那放学回家的时候就到这个厕所里面去带一桶回家里用去。当然我是一个讲良心的人，我到厕所里面拿纸的时候，我确保他肯定有另外一桶留在那地方的。所以有一次我到厕所去的时候，我发现两桶都没了，我在那个厕所里面在那里骂娘，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缺德呢，你要拿哪一桶啊，怎么把两桶都给拿走呢。强盗也讲良心的，所以那时候别人跟我传福音说人是罪人，我拍着胸脯说我凭着良心做人，我不知道我的良心被狗咬了，我根本就不认识自己。一直等到我自己信主好几年过去哈，有一段时间我一祷告，哎呦那个手指出来了，我一祷告那个打印纸出来了，那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那时候我跟主认罪，我跟主悔改，当然我认完罪了我悔改了，那些纸还在我眼前。一直等到我读圣经，有一次读到说你们拿了人家东西的，你们要一倍还四倍。所以我听见那句话，那我也照着做。那时候我就把我记忆当中哈，我拿过的那张打印纸多少，我就照着四倍我买了。我记着我的打印那个厕所的纸多少，我也买了，我就带回学校去。我想把那个打印纸放回那个办公室，把那个厕所拿的纸哈放回那个厕所去，我都记得还是从哪里拿的。当我拎着那些纸头回到学校去的时候呢，我就先到了那个机房哈，到那个办公室一看，那个糟糕了，因为已经好几年过去了，已经不做办公室用了，所以我拎着那些纸头，我想放回去，我还放不回去了。所以当时拎着纸头就在学校里面转来转去，我说主啊，这可怎么办？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情，但是我放不回去，我又不愿意去找这个系里面的秘书，因为觉得太丢人。所以当我拎着这些纸头在校园里面走的时候呢，感谢主哈，神怜悯我。我突然发现那个一个办公室，那写着这个 alumni office 校友办公室。那我这个熊需要毕业了，回去要办事， 那我最该去的就是这个校友办公室，所以我拎着那些纸头我就进去了，我就告诉那个秘书我什么时候在这里读书，我干了一些什么事，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情。那感谢主哈，那个大概50上下的那个中年的妇女，加拿大妇女哈，很有恩典，她笑眯眯的把我那些纸头都给接下来了，然后给了我一句话 You can go in peace，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感谢神的恩典哈，当我那一天从那地方离开的时候，我真的是平平安安走的。但是原来不认识主的时候，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在那里说，我说你们这些人罪比较大，你们信吧，我这个凭着自己良心做人的人我就免了，我就不用了，我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我就可以睡觉，我不像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不跟耶稣认罪他睡不着，所以像我这种好人不用信耶稣。人不认识自己，当我们自己信了耶稣以后，主照样告诉我们说罪不在我们身上做主。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弃绝一切的恶事，弃绝一切的罪的事情上面呢，我们需要有学习，这是一个高举十架在主的面前哈来生活的方式。我们说十字架它是向着世界死的记号，这是最基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向着世界死在你生命当中没有显出来，你不可能向罪死，你一定会留下余地。所以十字架我们说你高举它的时候，你真的带着这一面旌旗的时候，定规是首先显明在向世界死显明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向罪死，最难的就是向己死，因为罪还比较直接一点，你知道它是坏的，但是就着己来说呢，它非常隐瞒，它到一个份上呢，甚至把我们自己都给骗了。所以就着这个十字架向己死来说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我们非学不可的。那就着向己死来说，第一个反应哈，我们是一个在主面前清楚认罪悔改的人。今天很大的一个难处，包括我们在家里，我们做父母的人，说实话，要让中国的父母跟儿女认罪挺难的，几乎不可能。我们说凭什么我老子向你认罪，我把你养这么大。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认罪这个事情不是我们在谁面前的事，认罪这个事情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事。不管我们得罪谁，这一步是我们必须迈出去的。所以夫妻之间也好，父母儿女之间也好，我们要照着神所定规的方式来活哈。在很多夫妻关系里面，你会发现呢，常常有一个是死不认罪顽固到底坚决不悔改的，你要指望从他嘴巴里面说一个对不起没门，这种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是那一位的话，求神怜悯，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在向己死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还没有起步，按理来说这个是最容易的一个地方哈。当然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流便与犹大和约瑟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去看去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挺清楚的。流便是长子，按理来说做长子的他有两个福分，一个是在财务上面他得双倍，这个是长子的名分；第二个他在弟兄当中为首，这是做长子的他能够得的。但是非常可惜哈，流便失去了这个福分，在弟兄中为首的由犹大得到了，君王从他这里出来，得了长子名分的是留给约瑟了，所以马拿西和以法莲这两族被列在这个支派当中，流便失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们看见哈，流便犯了罪，他与父亲的妾上了床，他从来没有面对这个事情，他没有好好的认罪，反倒是犹大，他跟儿媳妇， 她自己犯了罪，以为是妓女，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关系。等到媳妇把这些证据摆出来的时候，犹大没有任何的推脱，他反倒是面对这个事情，他说了一句话，他比我更有义，他认罪，他面对，所以神把他抬举。大卫跟扫罗也是这样，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就这罪来说，说实话，大卫的罪一点不比扫罗轻，甚至比扫罗要重得多。当你去看扫罗所犯的罪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犯的。他几乎都是在无可奈何、环境严峻的情况之下勉强来做的。他以为觉得这样做是好的来做的，而大卫是行淫、是借刀杀人，明明白白是错的。但是在他们同样犯罪之后，我们看见扫罗不愿意认罪，他拖泥带水，他用这样的借口。但是大卫一面对先知拿单，指出这个人就是你，你犯了罪了，他立刻做一件事情，他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他把自己的罪让诗班去唱，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是做君王的。所以大卫合神心意不是因为他犯罪，大卫合神心意是因为他犯了罪，他清楚来面对，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他也承受了那个结果，他也清楚在神面前认了罪。所以如果说要是胜过己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个清楚哈，在自己的罪上来认罪的人。那么舍己也表现在你愿意担当别人的罪，大家留意这个方面哈，这个认识呢非常非常要紧。如果基督徒的生活没有把我们带到这个份上，你会发现呢，我们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区别，我们还是爱我们的人我们爱他们，恨我们的人我们恨他们，我们跟别人没有区别。唯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显明出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原来我舍己可以到一个份上，我竟然愿意担当别人的罪孽，这个叫做你真的开始舍己了。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里面讲到耶稣的舍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舍己方式的。他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什么叫舍己？为我们的罪舍己，好叫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哈，当我们说你在家里舍己的时候，恰恰是别人不对了，恰恰是别人有问题了，恰恰是别人清清楚楚犯了大错了，你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你依然能够担待他，你依然能够接纳他，你依然能够忍耐他，那这个叫做你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真的有份了。舍己要在家里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属灵的功课呢，你一定要在家里学，你才能够学到家。你如果在家里不学属灵的功课，你永远学不到家。而且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里面，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今天呢，我们跟随主，我们没有到流血的地步。今天我们跟随主，你如果是在上班的地方，你一个礼拜也不过是五天，一天也不过是八个小时。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主的教导是天天。那有一个地方你要从这里开始，在家里，你在家不背十字架，你在耶稣的十字架上还没分，因为你连该起步的地方都没有开始。唯有家里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学习十字架的功课，感谢主，你在家里学，你会把它学到家的哈。所以这里有几句话，特别是对于做丈夫的人来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丈夫也能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在主的这个定规当中，我们做丈夫的人，当神呼召我们你进入婚姻的时候，有一个使命我们要做成，就是你在家里能够做一个背起十字架，做一个为着妻子、为着儿女、为着家庭的缘故，更也是为着主的缘故而舍己的人。如果一个做丈夫的人，你在家庭里面未能够尽到这样一个职分，我们做弟兄的人，我们亏欠自己的妻子，我们亏欠自己的儿女，我们也没有按着主的心意好好的在家里做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人，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更别提了。前几天在多伦多，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一个这个男人事工的聚会，那我是其中的一个讲员。那今年呢，这个男人事工的这个聚会呢，叫做做个真男人。那做个真男人呢，他主要是为了做个爱家的真男人。所以礼拜五晚上是公开的聚会，礼拜六呢是专门给弟兄们的。那礼拜五晚上这个公开的聚会给大家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做你妻子的真丈夫。什么叫做妻子的真丈夫呢？神给每一个做丈夫的这个丰富就是你们做丈夫的人，你们爱你的妻子，为妻子舍命，那这就是十字架的呼召。所以我们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什么高超的理论，它是一个脚踏实地一天24个小时在你家里怎么去生活的这样的一副样式。所以你一定要在家里把这个功课给学好了那就着我自己来说感谢主，那这些年在教会里面牧会，我自己最成长的一个地方是在家里，不是在教会当中，不是在跟弟兄姊妹的接触里面，那里也学功课，但是最让我成长的是在我自己家里。原来我妻子时不常会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你能不能像你对待别的姊妹那样对待我？当这话出来的时候，那很显然，这个叫做假冒为善，说我了。就是说，你看见别的姐妹的时候，你都能够有那种态度，为什么见了我的时候，你那么苛刻？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是在家里面来学属灵的功课，我们失去了最好的场所。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我挺苦的，在这个夫妻的生活过当中那也在主面前祷告说，我已经这样愿意来学这些属灵的功课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家里还是这样呢？那有一次我在为着自己这个婚姻的生活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主清楚提醒我，你这个做丈夫的，你爱你妻子没有？我真的听见问了这句声音。那我心里面也在那里回答了，我说主啊，我是爱的，这个我敢回答我说我是爱的。当我这句话回答完以后呢，紧接着我就听见另外一个声音说，你为他舍命了吗？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不敢说了，因为非常清楚我根本就没有到为他舍命的这个地步，而且我那时候呢，不但没有为他舍命我只能跟主说，我说主啊，你赦免我，我没有为他舍命，我常常要他的命。我没有照着主给一个做丈夫的该去舍命的这样去做，我是逆着来，我这个家庭怎么可能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得胜的生命高举十字架，这不是一个口号，这必须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就在家里每一件最小的事情上面开始做起，愿意舍己，愿意把我的意识放下，愿意虽然是面对别人的罪，但我依然愿意来担待， 愿意依然来接受，以致我豁出命去我也可以，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在家里在教会的生活当中真的能够经历这种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吧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有丰盛的恩典，你有无限的怜悯，你愿意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来到你宝座前，谢谢耶稣基督，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也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晓得如何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连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愿这十字架成为我们生命的记号，让我们也得对这个世界来说，从今往后人不得再来搅扰我，因为就这世界而言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就着我而言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求主你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背起十字架愿意来全然舍己活在主面前的人。愿主你的话做你儿女脚前的灯，做你儿女路上的光，好叫我们前面的道路越发走得美好，走得得胜，将一切荣耀单单来归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